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天是2025年9月4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那一日的93阅兵和阅兵前后的花絮。9月3日上午，中共当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中共元老李瑞环、温家宝等卸任高层出席了北京阅兵活动。胡锦涛缺席，中共党魁习近平怀疑露出了病态。观察人士对比翻十年前的北京抗战阅兵时的习近平状态，认为有多个明显的差异。据中共央视的画面，出席今日阅兵式的中共正各级元老包括有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南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何国强、刘云山、黄奇山、张高丽。缺席的包括胡锦涛、朱镕基、宋平和罗干。年底满83岁的胡锦涛是排序最靠前的中共元老，他曾经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式被架离现场，被指和中共高层内斗有关。下个月年满97岁的朱镕基亦都是近年鲜有公开露面，他最后一次出席公众活动是2018年10月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习近平在检阅部队前发表了讲话，央视直播的画面显示习近平精神似乎不振，讲话有些有气无力。有医学背景的旅美政论人士唐靖远对大纪元表示，观察这次所谓的抗战80周年阅兵，对比翻70周年的阅兵差别非常大。首先就是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差得远。他表示这一次习近平显得非常疲惫，行路的时候脚都是夹下夹下的，非常明显。而且他站在城楼上高，左侧的颈部肌肉不停地出现强制性的痉挛，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脑中风的后遗症。我们可以看得到习近平在阅兵车上高走入来的时候，他几乎眼睛都睁不开。习近平还出现了皮肤发黑，都释放出可能健康遇到重大的麻烦了。在海外的 X 上高，希望之声中国时局发影片说，习近平怎么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大阅兵，头却一直在不自由的抖动。旅美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亦都发影片说，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发布过的那份关于习近平的病历报告吗？从目前公开的影片画面来到看，习近平的健康状况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他的头部都出现了明显的持续抖动，这个正是帕金逊症典型的症状之一，而且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以至于常规药物治疗似乎都难以有效控制。分析指习近平两次阅兵状态是非常不一样。唐靖远表示，这一次阅兵习近平的心情看来是非常沉重。在2015年那一次阅兵，习近平还没有定于一尊，但是当时他的意气风发真正是大权在握的状态。现在的习近平反而真是有点似日薄西山了，不但精力不得，表情亦都非常沉重。整个阅兵的过程之中，几乎没有见到他露出一丝的笑容。唐靖远说，在2015年习近平发表的讲话时间是相当长的，大约有12到13分钟左右，因为 文稿接近3000字，但是今日的发言都不到1000字，讲话的基调亦都收敛得多，基本上是外交辞令，不好像上次那样可以是咬牙切齿地杀气腾腾的状态。中共央视 CCTV 和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 YouTube 直播北京阅兵都关闭了评论区。中共这次阅兵正是处于政权内外交困之际，中共高层内斗激烈，近期传出不少诸如习近平权力不稳、健康不妙的传言，而民间反共反习的呼声亦都四起。在8月7日，海外社交平台 X 上高热传一段影片，影片发布者说，当日上午在云南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门口，有一名男子在门口举起写着习近平走人的横额。在8月29日晚10时，重庆大学城熙街的高楼上高出现了多个投屏，显示巨幅反共标语，全程持续了50多分钟。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标语。在8月31日，北京一处公告栏里面有人张贴大字报，题目是总书记下台，并提出了3个具体的要求。那九三阅兵之前的怪异现象我们现在就不讲住了，先讲回习近平这次阅兵的面色。有人看到他黑面就说他黑口黑面，亦都有人说他吃得药物多中毒，由里到外发出来。姑勿论是前者定后者，如果我们用回中国人用人以貌相去看习近平今次的貌相，就是乌云盖顶，气色不好啊。那大家都想到的了，一个人的气色就代表一个人的运势。现在他是整个国家的主席，又是党魁，如果他的面色不好，大家想一想，党魁面色不好，那是不是这个党的运气都跟着他一起衰落去呢？另外他带领着整个国家，这个国家都不会有运行的了。这些就是中国人的面相，那信不信由你了。如果有人真的要争拗什么证据、什么科学，我可以好负责任地跟这些人讲，中国人古老的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这些神传文化，现在的科学200多年的历史算得是什么呢？看面相和看气色不单只是上士们的专利，大家都知道和认识的，已经是深入民心的了。那你说他没有根据，没有根据的人又怎会信呢？还是几千年，现在还未停止的。那就即是说，不可以单单用一个没有科学根据来到否决了中国人的面相和命理学的了。有了几千年的经验，看人的经验，命相学看这些气息是绝对没有错的。气息不好就代表他的运势差，最差的时候可以差到连病都没有的。那你一个国家以他为首，那就真是恭喜恭喜。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次的大阅兵，可能特朗普都有份看直播，但是罕有地特朗普就对这次的阅兵作出了回应，指中俄朝三国密谋反美。消息指美国特朗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高发表声明，敦促中共党魁习近平承认美国曾经为中国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并表示中共、俄罗斯和朝鲜正在密谋对抗美国。中共举行迄今规模最大的阅兵，纪念二战结束和日本投降80周年。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高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好多美国人为了让中国获得自由，因此而牺牲。他还写着，当前需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提及美国为了帮助中国从一个极不友好的外来侵略者手中获得的自由，给予最大量的支持，并为此付出了鲜血。特朗普还说，好多美国人在中国追求胜利与荣耀的过程之中牺牲，我们希望他们的英勇和牺牲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与铭记。特朗普同时还说，请向普京和金正恩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当你们正在密谋对抗美国之时。在较早之前，特朗普在 Scott Jennings Radio Show 节目之中表示，他不担心中俄形成的反美族心。他还说，我们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军力。特朗普还说，他们绝对不敢对我们动武，相信我。在 Scott Jennings Radio Show 的节目之中，特朗普还表示，他对普京迟迟不愿意结束俄乌战争的不满。特朗普说，我对普京总统非常失望，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将会采取一些行动来到帮助人们活下来。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星期一亦都淡化了特朗普关税正促使俄罗斯、中共和印度这些国家走近的说法。他将目前在中国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视为是一种造骚。上合组织每年都在这里举办类似的活动。贝森特表示，这些只不过是老调重弹，你看这些都是不良的行为。中国亦都在这里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动力。我认为在某个时候，我们和盟友将会采取行动。在特朗普发表声明之际，中共正在北京举行大规模阅兵，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内的来自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这次的阅兵。不过西方主要的国家领袖多数都缺席，亦都凸显了中共正极力拉拢俄罗斯、朝鲜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咁虽然特朗普讲嘢嘅口吻就好似大啲开玩笑，但係对呢件事件，大家认唔认为特朗普喺度开玩笑呢？定係将会开拖呢？指明中俄朝三国正在搞对抗美国，咁美国当然係要出手㗎啦。咁中共国做呢次阅兵係唔係想要呢个效果呢？有评论就指出，今次北京搞的大阅兵就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就是以北京为首和其余几个邪恶族心国的阵营，另一个就是西方普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西方文明阵营。大家只要按图杀气，一看个名单就知道哪个国家是属于哪个阵营的。由于是这样的关系，刚刚在前一日结束的由中国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参与的国家原本北京就想当然地将这些开会的国家领导留下来参加93的阅兵仪式， 但是其中的印度、土耳其和希腊就好不给面，开完会就走了，一日都不留低。好明显他们是不想参加这些晒冷的派对。讲完这件事，再看多一则花边的新闻。在今次的北京阅兵，习近平和普京讲换器官的话题流出了，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消息指北京93阅兵爆出了罕见的一幕，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走向天安门城楼前边，突然间讲到器官移植，习近平竟然说人类可以活到150岁，消息引来舆论的关注和震惊。在北京9月3日当天，习近平和普京、金正恩首度同框。根据日本媒体和英国 BBC 的直播画面，在阅兵之前，各国首脑合照之后，由习近平率领众人徒步向天安门城楼走去。金正恩、普京分别排在习近平左右，三人通过了翻译闲聊。影片之中，普京透过翻译谈到了器官移植，说人类的器官通过不断地移植会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影片之中传出一阵狂笑之后，习近平回应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人类活到150岁。企在一边的金正恩亦都是探头望向习近平，似乎对这个话题好感兴趣。影片曝光之后，迅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网民纷纷议论中共正在将活摘器官的暴行公开化。在海外社交平台 X， 有网民说《西游记》里面妖怪对讨论唐真玉的功效大概就是这样了，两个独裁者都在讨论摘器官永生，现在都不装了。另有人说随便一说话一被录就是这样的邪恶。还有人说看来中共除了向世界输出贫穷、饥饿和共产主义，还要向外国权贵政要输出中国年轻人的活体器官。习近平所谓的人类活到150岁的讲法，实际上是来自中共为高官续命而进行的一项专门研究。早在2019年，中国大陆微信圈曾经传出一条981首长健康工程的广告，介绍称这项工程只是为中共最高领导层而设的医疗服务，在过去60年之中成效显著，并将寿命延长到150岁作为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长寿研究课题是中共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后开设的。大陆百度此前曾经公开介绍981健康工程课题组是2005年成立，并于5月正式启动，是一项只为社会精英健康服务的重大工程，并称该工程拥有一号首长医疗保健专家等等。但是随着网络上揭起对中共高降特权的不满，以及怀疑中共权贵靠活摘器官延续寿命，上述的广告随后即被屏蔽。百度对于981健康工程的介绍亦都不再显示。实际上，自从中共在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在国际上被不断曝光，而且中共正在将它作为产业推向全球。追查国际在2025年5月10日发布调查报告指出，中共透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已经将器官移植产业系统化、产业化，并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建设跨国合作网络，推动他们极其邪恶的 器官供体模式走向全球，唔通呢啲就系习近平口中嘅人类命运共同体？好恐怖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次嘅九三阅兵花费成3400亿元人民币，有批评声音指将呢啲钱俾翻人民几好啊！而实际上，中国嘅社会面临住地方财政嘅崩溃，甚至啲公务员连粮都出唔到。咁中共谂咗一个办法，就是要全民供社保，即使全人类都要科水出来供养他们的政府。而这种供养的方式美其名叫做供社保，由于牵涉的面积太大，牵涉的人口众多，牵涉的银码亦都太大，很多中小企因为供不起将会面临倒闭，亦都进一步推高了国内的失业情况。有关的详情请听报道。
中共最高法院8月1号发布一则解释，要求自9月1号起，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工缴纳社保，任何协商放弃社保的协议一律无效。官方宣称这个是为了保障劳工的权益，实际上这个规定虽然能有效压制劳工主动弃保情况的发生，但强制缴纳社保令原本获利不多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面临困境。大陆财新、搜狐新闻旗下媒体、极华工作室等媒体报道，近几年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很多企业并没有替员工缴纳社保。强制社保新规一出，令企业和员工怨声载道，有老板选择降低员工的薪水，辞退员工或者关停工厂。例如浙江义乌一间日用品工厂，自去年下半年起生意逐渐变差，老板陈平表示这几年几乎都没有赚钱，收支总体持平，不过八月颁布的社保新规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决定辞退工人，关闭工厂。陈平表示，浙江的一些服装厂一般300至400人，若被工人集体举报或者强制补缴社保，对原本就经营困难的小工厂来讲是致命打击。好似缝纫工、包装工一般工资是人民币6000元左右，缴社保肯定要减薪。另外亦有公司选择将聘请员工这件事外判给人力公司。据财新报道，在北京经营家政中介公司的李玉决定将除了行政人员以外的所有员工外判给人力资源公司，他身边亦有几个同行选择外判或者裁员。在中国，不交或者少交社保的情况一直都普遍存在，很多雇主和雇员之间私下协商不交社保，雇员到手的收入就能够高一些。中共最高法院8月1号公布新规之后，引起大陆民间巨大反弹。社保新规的直接后果是工人到手的人工将大幅缩水，并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引发一定程度的恐慌。大家都担心这个判决进一步损害小公司和工人的利益，并导致裁员和企业倒闭潮。8月初以来，不少企业开始下调员工薪金，以弥补新规开始之后的额外社保支出。在微信影片中，一段来自广西柳州的影片留言说，工资少了1600元，很快就引发热烈讨论。 有网友跟帖话：唔好话柳州啦，边度唔系咁啊？喺南宁做电信外判嘅网民莫名的哥话：扣除五险一金之后，到手嘅人工只得翻1700元。山东农村一名网民嘲讽话：农民一个月先至得个100多元，你哋仲嫌少？中国社保体系为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同生育保险与住房公积金。前三项为劳资双方按比例分担，后面两项就由资方缴纳。虽然按照而家嘅法律，缴纳社保原本就具有强制性，不过到而家为止都冇严格執行。一啲评论人士认为，呢一场强制社保风波嘅实质系中共喺社保体系面临巨大财政缺口嘅时候，将危机转嫁俾普通民众。时政评论员彭石嘅文章指出，同好多国家唔同，中国社保实行报销有上限制度，导致普通百姓喺大病面前依然要自己俾钱。养老金体系亦存在巨大不公，导致年轻人普遍觉得自己喺度帮人哋嘅父母俾养老金。更荒谬嘅系，所谓视同缴费政策将计划经济时代嘅历史欠账转嫁俾今日嘅年轻劳工，原本由财政承担嘅责任被巧妙咁推到去普通嘅职工，结果就系、是、今日嘅年轻人缴费不单只要为自己嘅未来储备，仲要为过去几十年嘅制度缺陷埋单。所谓嘅社会保障实质成为咗代际剥削。根据社保行业协会近期发布嘅中国养老金研究报告，养老金缺口喺未来十年将达到8万亿至10万亿。中共治下嘅社会保障因历来忽视低层民众而备受诟病。喺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不断攀升、社保基金缺口加大之际，6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表文章，强调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障制度。据中共央视解读，这类人员主要包括个体户、非全日制就业人员、农民工、网约外卖员、网约车驾驶员等群体。官媒并声称，文件将这部分工作稳定性低、容易出现断缴社保的人群纳入了社会保障涵盖范围云云。文件还提到，落实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的政策，实施更灵活的参保缴费方式。如果遇到突发困难导致这部分人出现断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确保社保不会断等等。不过这份文件引来网络一片骂声，缺口太大，急需炮灰，榨干最后一滴血，直接食人肉馒头。不是农民工、网约车司机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他们。所谓灵活就业是中共近年来做出的新词，包括兼职、自由兼职、个体工商户、劳务派遣等，但被认为实际上就是打散工，是一种半失业状态。在外界看起来，同以往的失业、待业这些用词一样，用来掩盖实际的失业人口。农民工更长期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几十年来，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他们在血汗工厂工作，建造自己永远买不起的楼。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代农民工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很难找到工作。不过很多人经济拮据，养老金微薄或者几乎没有，没办法不继续工作。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话俾大纪元知，中共这些方法看起来好像在度扩大社会福利，但明显的用意并不在此。他认为中共现在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多、社保基金缺口越来越大，但没有足够的人交社保的时候，中共就想将这些人收纳入来，等于是逼这些人去交。但看起来中共这些伎俩背后的目的 已经被老百姓睇穿了，老百姓的响应非常负面。为缓解资金压力，北京亦启动了延迟退休政策，从今年1月起，法定退休年龄开始往后推，计划在2040年男性退休延后到63岁，女性亦同步延后。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共制度不公，越来越多年轻人，特别是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选择拒缴社保保费，还有大量年轻人主动退出社保系统。《华尔街日报》4月报道，中国养老金正面临信任危机，越来越多年轻人，尤其是外卖员、主播等灵活就业者，选择不交养老保险。比如成都29岁外卖员刘音话，每个月要交1400元，相当于两个星期的伙食费。他直言自己根本就不信40年之后还能够拿到钱。
是啦，这种想法可能是最实际的，是最可能的 scenario， 因为公社保是沉重的负担，人根本就看不到未来，供不起，亦都不相信个政府。因为在中共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连个政府都不例外。所以啲人供社保好可能就是将不属于他们智商的钱捐给政府。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下面关注一下香港人权的消息。在全球法治指数里面，香港排名下跌，基本权利方面显著下降。研究机构指和国安法等有关。有消息指香港在世界正义工程 World Justice Project， 即是全球法治指数排名，经历了连续三年下跌之后，去年继续排第23名，而制衡政府权力分数由2015年的第25名跌至去年的第62名，基本权利由第29名跌至第62名。亚太区总监 Shanra Pillar 前日在同大律师工会首次合办的论坛上高指出，香港在反贪表现依然强劲，但在过去十年在制衡政府权力方面和基本权利方面都显著下降。他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指出，这种情况和国安法以及其他因素有关，令人关注。法治指数由八个细项评分构成，包括制衡政府权力、反贪、政府透明度、基本权利、秩序与安全、法规执行、民事司法以及刑事司法。在2015年，香港在制衡政府权力方面获得 0.71 分，在102个地区之中排行第25，去年仅得 0.56 分，在142个地区之中排名第62，表现显著下降。基本权利方面，评分从2015年的 0.17 分降至去年的 0.59 分，排名从第29跌到第62位。总监称，全球法治指数反映当地人和法律专家的评分，香港的反贪评分从2015的 0.85 分微跌至去年的 0.84 分，跌幅低于新加坡和亚太其他地区。然而，香港在制衡政府权力方面十年下跌了21个百分点，评分低于国际和区域平均水平，反映立法机构的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受到限制。他形容香港整体情况有好有坏，即是 mixed picture。 国安法影响自由和审讯。总监在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表示，香港在政府权力约束以及基本权力分项之中跌至第62位，国安法的实施是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对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公平审讯的影响，引起本地法律界的担忧，他对此持续关注，但是难以预测未来的走势。总监仲认为，香港的反贪表现持续强势，多个排名都处于世界的前列，反映法律制度、法官和法律界有效运作。不过基本权力和制衡政府权力两个范畴评分就快速下跌，情况虽然不会即时影响反贪的表现，但是长远将构成风险，因为开放制度和权力制衡才能够使到制度保持强硬。香港政府去年曾经表示，刑事法制评分下降并不反映真实情况。总监强调，世界正义工程并非直接评分，而是通过测量当地居民和法律专家对当地司法制度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司法制度之中实际的经历。机构在香港和140个地区提出相同的问题，将答案转化为数据，基本上体现了香港市民的意见。他又鼓励政府搭建平台，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民众的关注。关于港府曾未点名提及香港的评分高于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总监解释，该指数目的是促进良性竞争以推动改进，至于选择哪些国家进行比较，就由各地区自行决定。他举例，南韩过去以美国为基准，但是近年南韩的评分已经超过美国。唉，阴功咯，美国现在的法治指数连南韩和香港都不如啊，大家怎么看啊？接下来我们看回多一单判例，看看香港的人权有几好。一名男学生侮辱国歌罪成，被判180小时社会服务令。在去年6月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之中，香港男足在大球场迎战伊朗，一名男学生在《义勇军进行曲》播放期间背对球场，经审讯裁定侮辱国歌罪成，日前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180小时社会服务令。被告刘本熙现19岁学生，被控在2024年6月6日在香港跑马地东苑道55号香港大球场，在一场香港对伊朗的赛事之中公开和故意侮辱国歌。辩方大律师梁丽国今日进一步求情，指被告已经向亲友讲述本案，避免自己再作不理性行为。他亦都多睇新闻，对事件保留开放的态度。辩方提及，被告需要平衡学业和课外活动，本身亦都常做义工，较长的社会服务令时数或者影响时间分配，希望法庭考虑判处较低的时数。林官指，被告具正面品格和勤奋态度，侮辱国歌属于较新的控罪，被告没有表明对侮辱行为感到后悔，但是他承诺未来不做出类似的动作。法庭接纳他流露一定的悔意，亦都接纳他重犯的机会轻微。林官最终判处180小时社会服务令。林官警告，如果迟到、早退或者违反感化官命令，案件将会重新判刑。唉，睇场波啫，另歪面咁就入罪啦，仲被判刑。香港所谓嘅司法只係有佢讲冇你讲，真係无语。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